种教训，一种讲道的方式站在上面，我希望是一种交通的方式，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同在主的里面交通，好不好？我们啊，下面我们刚才弟兄领我们读了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带来一些的经文，我们请我们弟兄姐妹打开路德记第二章，旧约路德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三节读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话。路德记第二章第三节，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里，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们不可欺负你，你若渴就可以到妻女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向你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恩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愿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好，我们再读圣经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历代志上二十一章18-19，历代志上二十一章18-19，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禾场上，我与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好，我们再读25-26。于是大卫为那地平了600舍客勒金子给阿尔兰。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28节啊，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人的禾场上应允他，他就在那里献燔祭。然后31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献燔祭的坛。好，我们再来读新约的圣经彼得前书，新约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第7节、第8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彼得前书第四章第7节、第8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我们最后读最后一段，我们就读诗篇133篇。 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猛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低头做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我们所读的这些的宝贵的话摆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我们不是满足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不是只满足我们头脑的需要。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乃是要满足我们心灵里面的需要。主啊，我们乃是要求主你把你自己那真正的属天的粮食再次赏给我们。主啊，就好像路德一样来到波阿斯的禾场的里面，主啊，只有一点点的麦穗总是叫我们能够得到满足。主啊，我们仰望你，因为我们只能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这位大有能力者，真正的波阿斯，能够赏赐你自己真实的粮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能够得到供应。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现在祷告祈求，那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前两个礼拜高弟兄他跟我分享，是不是让我这个礼拜让我来分享来交通的时候，我也在主的面前寻求祷告。那个时候我在寻求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主把一个负担摆在我的里面，那就是诗篇133篇。但是很稀奇很奇妙，上个礼拜何牧师就分享了诗篇133篇，对冯牧师，对冯牧师上个礼拜他就是分享了诗篇133篇。然后我里面就感觉说，主啊，真是宝贵，你的话实在是非常的丰富。那我想诗篇133篇最后一段讲到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刚才我们的弟兄会的弟兄把带我们读了一段创世纪讲到约瑟这一段的故事。那么我今天不是讲约瑟他的故事的这件的故事，我乃是讲从约瑟的所做的这个梦所带进来的那个何谈的那个背景。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的神，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也称作雅各的神。但是在记述这个约瑟的经历的时候，圣经却是告诉我们是雅各的记略如下。那本来应该是讲雅各的故事，但是他又是跳到讲到约瑟了。可见这个约瑟这个故事呢，乃是约瑟这个故事乃是雅各他故事的延伸啊，因为在雅各的经历的里面带出约瑟的经历。那么我们的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从这个点上，我们从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四提旁他在回顾这段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他用这个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然后到约瑟这段历史来说明神在过去历史中的工作。那么神是亚伯拉罕的神，还是讲到我们的神他是一切的开始，能够让我们看见那个信心的那个原则。那么从以撒身上我们看见那个是应许的原则。那么从那个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十字架工作的原则。那么从约瑟的身上我们乃是看见一个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我们讲到信心，我们讲到同在，我们讲到应许，那我们不要以为它只是一种的知识，只是一种的乃至知识范围里面的。因为讲到真理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规范的，它是有一定的例子的。那么在亚伯拉罕身上你要讲到信心的时候，那是整个的例子对亚伯拉罕来说明的。那么讲到神的同在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是用约瑟来说明的啊。因为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不管是旧约还是读到那个新约的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都特别强调到神与他同在，讲到约瑟的时候。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如果我们失去神的同在，我们也就失去了一切。我们要珍惜神的同在。那么约瑟他做了一个梦，那么这个梦 他是讲做了两，其实说实在说来是两个梦，但是呢，这两个梦呢，都是圣经中最重要的预言。那么我今天我他一个有一个梦，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讲到那个和田的里面的禾捆，然后还有一个梦讲到绿月星辰哦。那么我们知道说，从这个禾捆这一方面，我今天是要来跟弟兄姐妹来交通的，因为那是讲到禾场。那另一面讲到那个绿月星要来他。要来到他的脚前下拜的时候，那是讲到万有要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那个是在以弗所书的。那么今天我讲到那个这个在这个禾场，我这个主题曲用的这个禾场，这个约瑟这个梦的基本的背景是一个禾场为背景的。因为我们讲到禾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里有丰收，这里出麦子，这里出生命的粮，这里也充满了爱，这里也充满了喜悦。那有人读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如果整本的圣经去读整本圣经的话，你如果从创世纪里去看的话，你所看见的那是一块秧田啊，因为在那块秧田的那一个地方，神一切把生命的种子都在那里开始，都在那里种下，所有圣经中的原则跟永远的启示，其实在那个地方已经，神已经就把那个种子，好像种子一样，在那块秧田那边已经种下去了。那么整个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说，就照着新约圣经那个保罗的话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么我们乃是与神同工的。那么就看见说，我们在这个神的工作，在神所经营的这块田地上，我们与神同工，一起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有流泪的撒种，但是我们也在这里辛苦的工作。那么我们读到圣经到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是一个丰收的禾场，因为我们的主他要把那个真实的那个庄稼那个稻谷要收在仓里，把那个糠秕要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所以我们去读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又看见说，就好像整个圣经好像从秧田到经营到禾场的收割，到直到神永远的旨意生命达到成熟的时候，因为神在西安有他所命令的福，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那就是永远的生命，是关乎到我们的永恒。那么约瑟做的这个梦，我们就看见说，这个神所定下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啊，虽然他是说他是有启示，甚至能够招来人的那个嫉妒，但是呢，神既然已经命定是如此，事情必定照他所命定的成就。那约瑟这个梦也给我们看见说，有启示的人不一定能够受欢迎的，有启示的人反而会招来嫉妒的啊。我们就看见说，约瑟这个梦，我们知道说这个梦在今天来讲，我们可以用新约的话来说的话，还是指着启示说的啊，就是因为他是有启示的啊。那我们今天做许多的梦，很多的梦都是乱七八糟，也不会有的时候也不会实现的。我们就我们今天来讲的话，我们也不要太在意我们所做的梦啊。那他约在旧约的时候，神常常用异梦异象来向他的百姓来说明他自己的心意。那么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手中有圣经，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乃是跟从主在我们里面的教导跟引领啊。今天我们不要太过在意那个我们做的梦啊。那我们看见说约瑟这个梦，他这个看见说这个，他一开始就看见那个已经是丰收的了，那一个禾捆已经是绑在禾捆的，那他那个捆已经是捆在那个禾场的中央，那么他们弟兄的那个禾捆都围绕他来下拜，我们就看见说一粒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他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点上产生怎么样，产生生命的供应。因为神的旨意既然已经定义，约瑟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那么到最终的时候所引进的乃是生命的丰收。我们从生命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约瑟雅各跟约瑟这两个人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一个人的身上，在雅各的身上，乃是表明什么？主在人的圣灵在人的生命中做改变的工作。那么，在从这个 从这个雅各把他改变成一个以色列，成为一个神的王子。那这个在这个生命的改变的里面，我们看见说，就我们今天来讲的话，这生命里面的特质都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美丽。但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美丽，它不光是如此的，这个生命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用约瑟的经历来作为表述的。那约瑟的经历呢，刚才是告诉我们神与人同在，那么人在受苦的，在借着苦难来达到荣耀。这个生命不光有美丽的，这个生命还有尊贵荣耀的一面。那么我们看见后来事情真的是照着神所定规的发展，他的弟兄们下到埃及去。那么弟兄们与约瑟相认的时候，我们看见说这个事情就真的就成就了。但是你看这句话，它是圣经中的预言，不是只是停留在约瑟与弟兄相认那个阶段的里面，因为这条生命的线还要往前，还要继续的往前，一直延伸到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约瑟旧约中约瑟的经历，真的最像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今天不再仔细的去讲它，但是我们看见到最后的时候，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之后，你就看见说主耶稣基督所带进来的那是十二等丰盛的生命。然后到最后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一场的大丰收。那我们刚才我们也读过那个，我们也读过了这个波阿斯的合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晓得，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倒是觉得无所谓许多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才觉得珍贵从这个整段的历史，我们到波阿斯的合唱之前大概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四五百年的时间，跟这个约瑟那个年代，神的旨意在他的百姓身上，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家从75个人下到埃及地之后，经过了400年，他们成了大约有没有两三百万的这个神的百姓。他们在400年之后，他们在埃及地做奴隶受苦，那么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他们经过旷野，神在西乃山颁布律法，把活泼的圣灵赐给他们，也随着灵堂在他们一路上供应他们，而且也赐下天上的粮食，那就是玛纳，供应以色列百姓一切的需要。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里面，他们也不劳苦，也不工作，他们只有白白的收取生命的供应。他们所得到的，他们所享受的，不是他们劳苦得来的，神就是这样的供应他们。后来神又兴起了约书亚，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迦南地，而且胜过那地上的仇敌，把应许之地给他们为业，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家都有神的产业，都有神给他们的一份。但是很可惜，没过多久，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整个的光景是什么样子，以色列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且是在那个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当四世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种的情况在整个旧约的历史是不断的出现的有的时候我在读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就感觉真是他们是处在一个黑暗的时期的里面。就好像我去读教会的历史的时候，那么在中古时期的时候，整个的教会也是落在黑暗的情况的里面。但是就一直是这样下去吗？一直是没有粮食吗？一直就是没有供应吗？不，因为神已经定下他的旨意，神为我们预备他，曾为我们为他的百姓预备他的粮食。当我们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来到了那个腓立铁会的教会，我们就看见在腓立铁会的教会的那里，我们看见说那位诚实的，那位圣洁的，那位真实的，手中拿着大卫钥匙的，他开了没有你能关的那一位， 那么我读到这个波阿斯这个和谈的时候，我就真的能够想到这个在跟真的跟腓拉铁菲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把它联合在一起的。因为你看见在波阿斯的禾场上，那是一个敞开的禾场，是一个丰收的禾场，是为圣洁公义圣洁这位诚实的神，他手中拿着要大卫的钥匙。我们看见说在路德记一开始是整个的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说百姓是遭遇饥荒的，但是到路德记结束的时候是引进水引出大卫王。那么在波阿斯的禾场上，我们看见说路德之前他是跟谁啊？跟莱奥米、以利米勒一家，他们在摩亚地生活。那么以利米勒跟他们一家的人在摩亚地的时候，他们离开了个伯利恒，他们是满满的出去，但是就是空空的回来。他们在摩亚地失去，他们失去了应许之地，他们也失去了后裔，他们没有地，也没有儿子。失去的时候，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但是感谢主，主带领他们回来。路德他也回来，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万万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国中遭遇饥荒的情况的，这种的大环境的情况的里面，他们竟然来到了波阿斯的禾场。这是圣经中最美丽的一个故事，也是最美丽的一幅图画。因为我们知道说，波阿斯乃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他是那一位大有能力者。那我们的经历岂不也是常常是如此呢？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们可能不一定就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可能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只是跟弟兄姐妹能够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们，或者能够像今天路德，他刚刚来到这个波阿斯的禾场的时候，他不是先看见波阿斯的，他是先看到那些收割的仆人，看见波阿斯的仆人，也看见波阿斯的使女们在那里工作。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教会中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听福音，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在福音中我们遇见了波阿斯，我们在福音中遇见了我们的主耶稣。那并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得救的经历并不是说他那个所讲的内容非常感动我的心，我相信我主了，也并不是他讲的话很有道理折服我的理性，我服下来我相信主了。许多时候我们相信主的经历哦，常常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我们遇见了我们的主耶稣，是因为我们遇见了我们主耶稣，遇见了这位真的波阿斯，那么他的能力折服了我们，使路德不得不伏在波阿斯的脚前，不得不敬拜他，不得不值得说这位大有能力者，他真是在这里有生命的供应，有生命的粮食。那么同时我们也在这个波阿斯的禾场的里面，你就看见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波阿斯遇见他仆人的时候，他们彼此间的问安是看见说是一种何等和睦和谐的那种的光景。一面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一面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是在一种非常和谐和睦的这种的情况的里面，我们是否是何等的羡慕是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在我们当中出现呢？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化咒诅为祝福的神。约瑟的经历在人来看来像是落在咒诅的里面，那么以利米勒一家、莱奥米他们一家的情况好像也是落在咒诅的里面，什么都失去了，神所应许给他本来所拥有的他们都失去了。但是我们的神一直做恢复的工作，在历史当中在教会的，在圣经旧约的历史也好，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也好，在我个人的生命的经历的历史上也好，神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多少次的时候我们低沉，我们好像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好像我们也灰心了，我们也不愿意再来聚会了，但是稀奇的很，神总是在他生命中不断的在恢复我们。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神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神也是化悲伤为喜乐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化软弱为刚强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化贫穷为富足的神，那我们的神更是化苦毒为甘甜的神。总不是叫我们没饭吃，总不是叫我们落在一种的情况里面没指望。我们是以我们的神在跟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仍然有指望，因为我们的神是把我们摆在他的禾场的里面，摆在他的禾场的里面，这禾场要产生要出产生命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这个过去我在年轻在孩子做小孩子的时候，我虽然说我们家是不种田的，但是我的外婆、我的外公他们一家有务农，他们有自己的稻田。那我知道，我在我的记忆的里面，这个稻谷哦，它要在成熟之前呢，它必定需要有一场的那个炎热的那个烈火、那个烈日的暴晒。因为农夫好像在这个稻谷快要成熟之前，他不希望是下雨，不希望是刮风，他是希望是那个烈日的暴晒。因为如果这个稻谷不经过这个烈日的暴晒，它虽然说已经长出来了，而且那个稻那个谷也看见了，但是那个谷中间呢，你去捏的时候呢，它里面是不饱满的，它里面你捏的时候还有许多空气的成分在的。但是稀奇的很，经过一场的烈日的暴晒的时候，你去捏那个稻谷它是满满的，是硬硬的。所以约瑟的经历也好，乃奥米的经历也好，这一场的经历是必须的。那我们的经历今天什么样子，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可能会遭遇我们吃不饱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遭遇我们饥荒的时候，但是既然失去了，我们就晓得什么是我们最珍贵的。那么烈日的暴晒是那个稻谷满满的，那么农夫在收割的时候，哇，那个喜悦我不晓得弟兄们，如果你有在那个处在那个环境的里面，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的。因为我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在孩子的时候，我去我外婆家，他们开始分收割稻谷的时候，他们就要请这些朋友啊、亲戚啊一起来帮忙。那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他们要带着禾捆回家的，那是许多人去帮忙。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四个小孩子，我去那边田间，我只是去玩，也帮不了什么。因为我提着禾捆，只不过是小小的一小把，大人们都是抱着一大捆的禾捆。但是我去拿的时候，就拿着一个小小的禾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却能够我那个感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就是我处在那个禾场的里面，周遭的那个所有的空气中都是充满喜乐的。周遭的空气中能讲的话，从他的面孔上，从他的讲话上，从整个的空气当中，你能够闻到那个稻谷的香味，你也能够闻到那种整个在禾场里面那种的和谐，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平安，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神的禾场更是如此。当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中的时候，那种的喜悦它几乎是你的手能够抓得到的。你也再也看不见有纷争，你也再也看不见有嫉妒，你也再不看见有任何的排斥，你看见在那个禾场的里面，那是和睦同居的，大家都同为一个目的，为着神的丰富，为着神为着粮食，为着生命的供应，大家开开心心的在那里享受那一份丰收的喜悦。布阿斯的禾场岂不是这样的？布阿斯的禾场岂不是看见一种相爱的光景？对拉铁会的教会岂不是解释出说出弟兄相爱的那种的和谐的那种的喜悦呢？那么从波阿斯的合场，我就想这个延续我就不多讲，还要往前去。这波阿斯的合场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从波阿斯他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从波阿斯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又看见说， 他的生命的经历里面，后来就产生了大卫王。大卫一生，我们知道说他在神的面前跟随神，他也认识神，神也称他为合他心意的人，而且耶和华神也是一生牧养他的神。我们也知道说神领他到青草地，也领他到溪水边，甚至他也有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感谢主，神与他同在，在仇敌的面前，神为他摆设宴席，享受神所丰预备的丰富的宴席。那么有点很可惜呢，那大卫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历史讲到那个阿尔兰的河场，我们知道说那个历史，在历史上那个故事是大卫犯罪的背景开始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我们可以说是属神的百姓，他们是属于神的，但是在大卫晚年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他面对一个试探。虽然他头脑里面，他心中也觉得这是神的百姓，但是呢，他也想想，是否是我的百姓，我也要数点一下，到底有多少的 number？ 到底这个百姓有多少的 number？ 他就去数点，没有经过神的许可，他去数点整个的以色列百姓。那么大卫去数点之后，他立刻心中就自责，他就知道说他自己犯了罪，他去做一件神所没有吩咐他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先知加德就来见他，因为他犯了这件罪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认罪，但是认罪归认罪，赦罪归赦罪，但是管教是离不开的。加德就告诉他说，有三样灾让你拣选，第一，有三年的饥荒。那么第二，是有3个月敌人的刀，仇敌的刀来追赶你。那么还有第三，那就是有三律的瘟疫。那就是第三，就是耶和华的刀，有三律的瘟疫。那么大卫跪在神面前，他说，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也不要落在敌人的手里，因为那个三个月的那个敌人的刀，那是落在敌人手中，那是很可怕的，但是落在耶和华的刀下，那是意思是说我仍然是在神的管制底下，我宁可选择耶和华的刀，也不要落在敌人的手里，因为我们的神他是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的神。为大卫他认识我们的主，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就知道大卫只是因为犯这件罪，结果呢，一天之内从但到别是巴，以色列百姓就死了7万人，非常可怕的一个管教。在以色列境，以色列家从南到北，你就看见一片的死亡的哭声，跟死亡的那种恐惧笼罩在他们的弟兄们当中。你也看不见，你真的在那种情况之下看不见和谐，也好像看不见生命，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么感谢主，当这个命令的天使，他拔出他手中的刀要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告诉天使，住手吧，不要再继续下去，住手吧。那个时候这位命令的天使，他正式站在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上。那么神就指示加德去见那个大卫，告诉大卫，你要在阿伦这个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献燔祭。那么我们刚才圣经也读到，当大卫遵着耶和华的命令上到耶和阿伦河场的去的时候，那么阿伦他是看见大卫的时候伏伏在地，他愿意把这块地给大卫， 也愿意把这些啊牲畜啊，还有一切献祭所愿的都可以给大卫，但是大卫要用手中的银戒，这个价值从阿伦的手中买过来。那么在那块地上，也就是摩利亚的山上，也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我们读历代志下，我们就很清楚。如果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所罗门开始建造耶和华神的殿的时候，他就是在阿兰的这块禾场上来建立神的殿。我们知道阿兰的禾场，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它有个背景，有个故事是非常美丽的。但是这个故事呢，它也不是描述在这个携带圣经的里面，是犹太的拉比他们在描述过去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他们写下这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我想以前我们当中的坟墓师也有交通过，还有有一次英文波弟兄老弟兄在我们当中交通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一段的历史，也讲到这个故事。今天呀，我就把这个故事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这个故事乃是讲到弟兄相爱，阿兰的禾场这个故事就是讲到弟兄相爱。他们在犹太的这个传统历史上，他们讲到在这个爱尔兰这个禾场上，他们本是属于爱尔兰的，但是爱尔兰他还有一个弟弟，他们两兄弟一同经营这块禾场，一同在这边种庄稼，一同在这边劳苦，一同在这边丰收。他们殷勤的送，而他殷勤的工作，那么他们殷勤的在那边付上的劳力，然后呢，到收割的时候呢，实在是太美丽了。到收割的时候，他的哥哥呢，他就一直想着他的弟弟，他们收割的时候呢，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每个人的份，都有他自己的分量，都分好的。但是他哥哥呢，他总是想他的弟弟，他说，我们的弟弟他还是单身，我好不好？我就跟他的妻子说，我好不好呢？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的禾捆啊，不告诉他的弟弟。偷偷的把我们收割的禾捆拿一大批，偷偷的放在弟弟的那个禾场上，那边上。那么他夫妻的阿南的夫妻这两个人呢，同心合意都觉得这样做甚好，那么就偷偷的把禾捆呢收割下的禾捆偷偷放在他弟弟那边。但是他的弟弟呢，他心中一直想着他的哥哥。他认为说他的哥哥，他家中有孩子有嫂子，他们我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口粮吃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但是他们家中有更需要更多的口粮。然后呢，他弟弟呢就偷偷呢也不告诉他哥哥，也把他的禾捆呢偷偷的拿到他哥哥那边去。然后他哥哥当这个禾捆送到他弟弟那边去的时候，回来之后第二天他发现，我这个地方怎么禾捆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多那么他弟弟呢，他回到他那边去的时候，第二天他又发现，我的禾捆我已经不是给我哥哥了吗？怎么我的禾捆还在？我怎么禾捆还是这么多？他就觉得很稀奇。然后他们就继续这样的做，但是很稀奇的是，当他们继续这样的做的时候，他们的禾捆都在。哥哥心中想的只有他的弟弟，那个弟弟心中所想的只有他的哥哥。然后呢，有一天他们两兄弟都觉得非常的奇怪，要看个究竟。然后呢，当他们把禾捆送过去的时候，哥哥把禾捆送过去的时候，他们在暗中偷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就发现了，原来哥哥发现弟弟把禾捆拿过来，那么弟弟发现是哥哥把禾捆带过去。当他们在禾捆中间相遇的时候，他们抱在一起痛哭。这是一股何等美丽的故事，虽然不是记在圣经中，但是在原则上它是通的。所以在这块阿南的和田，这个弟兄相爱的根基上，他们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开始建造神的家。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 它不是一种的宣告，它也不是一种的，只是一种一个牌匾挂在那里。基督是我家之主，那是有真实属灵的实际跟真实属灵的经历的。所以在阿门的合场上，我们看见说，当大卫献祭的时候，我们的神从天上降下过来，悦纳。为什么？献祭乃是表明牺牲我的自己，献祭乃是表明十字架的原则，献祭乃是表明我不在，是献祭乃是主耶稣基督舍己的表现。我不再顾念我自己，我所顾念的是弟兄们，我所顾念的，大卫这个时候他所顾念的是主的羊群。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对神说，神啊，你宁可刑罚我跟我的父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他顾念到这个神的百姓的时候，他们在十字架的原则，这个祭坛的原则底下，神赐给他们平安。当这个祭坛一在这个阿兰的禾场上献上去的时候，那个瘟疫哦，立刻就停止了，所带进来的就是平安。我们感谢我们的主。那么大卫在他写他这个善行之诗的时候，特别是在诗篇133篇那段经历的时候，大卫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在，我们是属于基督，我们都叫做知道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是在这个身体的里面，在身体合一的原则底下，当这个膏油这个浇在亚伦这个元首，浇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头上的时候，那个油哦，就自然而然的就流到衣裳，也流过身体，最后到我们的脚筋。那么我们就看见说，被膏那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不用说怎么样去渴求，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去哀求，膏油的涂抹，只要我们是在身体合一的里面，它自然而然就会流过我们，就会经过我们，再流到其他的弟兄姐妹身上。那么我们也看见黑门的甘露。我们知道说黑门是在整个以色列地的北面，是一个山脉。那个黑门这个字呢，在圣经的原文的里面，它乃是它的那个字原文里面的意思乃是说毁坏、毁灭、毁掉。约瑟跟他的弟兄们的冲突毁掉，约瑟跟他们的弟兄们的仇恨毁掉。什么时候冲突毁掉？什么时候纷争毁掉？什么时候仇恨毁掉？那甘露就自然而然就能够临到我们当中。黑门的甘露之前的故，若是想要有黑门的甘露，那黑门所表明那个毁坏、毁灭、毁掉，对那个仇恨的毁掉，对那个不好的事物的毁灭，那甘露是自然而然就能够临到我们的。锡安是神远远的旨意，我们知道说锡安山表明神远远的旨意，因为这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那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有一件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家乡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有一个年长的姐妹，主的仆人，她从福清来到我们福州，在我们郊区传讲信息。因为他年纪非常大了，所以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渴慕要听他讲信息，因为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来到我们当中讲信息。那么我记得有一次，他那时候我也跟着去了，跟我妈妈跟着我们教会的一些年长的弟兄们都一起去了，我也去了。那么我听到一篇信息，他那篇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只记得这个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前书4:7-8，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应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 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段的经文有一直记录，我到今天都记得。但那天他讲完这篇信息的时候，然后我们在一起爱宴。那我们在那个聚会的地方爱宴的时候呢，我们不像我们这样子坐着谈谈的，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一个远远的桌子，可以坐十几个人，所以我们交通的时候大家都是面对面的。我们这样子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只能跟两三个、三四个弟兄姊妹面对面。但是大远远的坐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面对面的，在饭桌上，主的灵感动了我们主内的一个肢体。那个在我们饭桌上，有一位年长的，在主里面属灵经历上是非常丰富的，一位年长的主里的肢体，他也坐在我们当中。那我也喜欢坐在跟他们坐在一起，我就挤进去，我也坐在那里。那么在饭桌上，有一位姐妹都感动他，他告诉这个年长的主里的肢体，他说：“某某某某姐妹啊，这个姐妹在主里面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她在我们当中是做带领的，常常是呀，常常有生命，常常有许多教会的事情都是她在那边她在那边解决的。感谢主，她是非常属灵的一个姐妹，我只能这样讲。”那他就来到这个，他就跟这个姐妹讲，他说：“姐妹啊，请你赦免我。”他是在这，他不是在这种的场合，不是私底下的，这种的场合是在公开的。坐这个围绕这个桌子的时候，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都坐在那里。他跟这个年长的姐妹说：“姐妹啊，请你赦免我。我在我过去的年龄的里面。”在教会的侍奉上，在教会的工作上，我在背地里说了你许多的论断的话，我说了许多论断你的话，我说这些话，只能实在说来，只能给教会带来伤害，没有益处。这个跟他认罪的这个姐妹，也是教会的负责的一个姐妹，也是爱主的姐妹，都是爱主的弟兄，都是爱主的姐妹，我们坐在一起。但是很可惜，我们爱主的弟兄姐妹，正是因为爱主，在侍奉上，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血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得罪我们的弟兄，得罪我们的姐妹，甚至是在背地里论断，然后他公开的向他认罪，因为他今天的信息感动了他，万物的结局竟然，我如果今天不向他认罪。哪一天我到主面前，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这个账主仍然要向我算的，我不能带着我的亏欠去见我的主的。他里面是非常的迫切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来到这个姐妹的面前，姐妹啊，赦免我。那么我们的姐妹就感谢赞美主。那还有哪一幅的图画比这个图画更美丽的？唯有主的爱在人的里面做工，在人的里面感动我们，他才能够晓得我要抓住今天的机会。我们但愿主使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信息的里面向我们的心说话。我想我今天的交通就停留在这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合场，也愿主祝福他自己的工作，使他的百姓能够在他的合场的里面经历他丰收的喜悦。